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耶稣讲的缺一件，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认为你做了多少件，你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耶稣知道这个人里面卡住他的是什么，直接点一个他做不到的事情。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下半段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耶稣点出了一个要求，然后他发现他做不到。好像如果不是禁止造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我们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自己不错，尤其当我们跟别人比较，如果真的不错，甚至别人给我们的掌声称许，让我们也真以为自己不错。所以很多传道人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常常得到的都是别人觉得，哦，你好爱主啊，哦，你看你不容易啊，哎呦，你看你讲道讲得很好啊，哎呀，你看今天的信息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高看，自欺也欺人。所以主在这里一针见血的带到神的光中，带到神的律法面前，就让我们承认在我里面毫无良善，照我本相我是无善组成。其实我们岂止缺一件，对不对？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你凡是遵守全律法，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点出一个他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可能凭着律法得永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得永生。所以耶稣在这里重在要帮助他看见自己，帮助他看见人再努力再靠行为是不可能凭着自己被称义得到永生的。其实他真正所缺的，你还缺少一件，他真正所缺的那一件是什么？你说呢？那一件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你真正缺的是缺基督，缺在基督里他所带给我们的救赎，他让我们得以在他的血底下被称为义，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真正缺的永远就是耶稣。所以不要以为他缺的只是变卖财富，耶稣只是借着这件事情，也的确是耶稣对他的要求，但是为了要帮助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能。所以人真正需要的，真正缺的那一件其实就是主。所以人需要的是救主，不是教主。他来找夫子，把耶稣当作教主一样，你教我，告诉我我还缺什么，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误解。但你不要说这是给福音朋友听，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神的儿女们都需要被带回到救恩的根基。我永远需要耶稣，不光不信主的人需要耶稣，我天天需要耶稣，我过去需要他，我现在需要他，我将来还需要他。 He is my wonderful Savior， 他天天都在救我，凡事上他都在救我，让我能够不再靠自己乃是靠主，让我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你如果没有先得到，你就不可能达到，你如果没有先成为，你就不可能有行为。讲的细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先得到永生的话，你就不可能达到永生的境界。你如果不先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先不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不可能有神儿女们该有的行为。 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所以我没有列出来。所以门徒们说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吗？但是主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因为神不是强人所难，神早就知道人不行不能，所以赐下了他的儿子，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不光是他能，他也把这个能的生命力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第二个，主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知道永生，我们讲到永生，因为中国人东方人的观念把永生跟西天有的时候画了一个等号，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秦始皇去找长生不老的药。我们把永生弄得很狭隘很肤浅。永生 eternal life 或是 everlasting life， 它不光是讲到时间的长度的问题，它更是讲到生命的性质和品质，它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生活的根据。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上礼拜也说过了，从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品质和内容就可以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和性质。所以永生不是指到将来才有的，也不是只是时间上长短的问题，它是一个生命 的品质跟性质，它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根据。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拥有永生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里面拥有羔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会走羔羊的道路，走十架的道路。我们至少有这个能力，当我们愿意来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当我们愿意让十字架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赖皮不认真不完全拖延不立刻，但是至少这个伟大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可以起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第二个季度要讲的，能够这个总教基督照常显大的这一条路，这个落实的路，是在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这个伟大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为着这个伟大的生命，他好像主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年轻人好像是一个要求，让他认识自己不行，让他在律法面前知罪承认自己不行。他需要的不是教主不是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而是他需要救主。但另外一方面，主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生命它值得我们放下一切，因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以撒华兹有一首诗歌，在我们圣徒诗歌69首，他唱到最后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手，竟以奉主人绝可休，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哎呀，我们都很喜欢唱这条歌，我们不可能得到全宇宙的，但是就算我们得到了，世人告诉我们我全部都给主了，我还是觉得可羞，因为整个万有都是他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神，他今天居然愿意降卑为我们流血舍命，竟然愿意降卑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永远的生命，为了这个值得放下。接着主耶稣说你如果这样子做会有财宝在天上，这个需要信心，对不对？需要有永恒的眼光价值观你才放得下来。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哈，当我们真看见是为了得着主，我们就会甘心的愿意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不然这个世界也的确很可爱，主没有要每一个人今天事实上都把所有的东西丢下来，但是主在乎我们看他胜过任何的人事物，这个需要有永恒的眼光和价值观。 所以诗篇啊，不是圣徒诗歌302首啊，有一首诗歌他说到：“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任他为千万人中第一人。”我很喜欢他的第三节哈，他说：“是什么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模样？”我们都会有偶像，心中另立偶像，我们会贪恋钱财，贪恋声誉，贪恋这个人的掌声啊，贪恋成就，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贪恋。当然我们喜欢我们得着这个不是贪恋，贪恋偶像是你把它放在你心中的地位超过了主，他在你的生命中，他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和侍奉，他在你的里面，他有力量，他可以捆绑你，他可以束缚你，这个叫做偶像。他说是什么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了他美丽的模样呢？不是灰心失望，很多时候偶像倾倒，对不对啊？你觉得那就是你的白马王子，有一天才发现他原来怎么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狠心，这样子的绝情，这样子的花的一个人。所以不是灰心失望让偶像失去了他美丽的模样，也不是因为劝勉啊，因为传道人，因为书啊，因为信息，因为特会，这样子的劝勉能够让偶像失去他的力量，失去他的美丽，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啊！耶稣的吸引，耶稣的美丽，他吸引我们，我们甘心的自然的愿意起来快跑跟随他。所以只有看到更好的，看到上好的，我们就会甘心放下属地的、属土的、今生的，或是原来抓着不肯放的。有一个母亲，她很小的小孩不小心拿了家里的刀在那里玩，母亲叫她给他，她就不肯给哈，蛮危险的。这个母亲非常的智慧哈，马上去旁边拿了她爱吃的苹果给她，来，这个给妈妈，这个给你。小孩子就跟他交换。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不是靠着律法在这里要求，我们需要来亲近神，来瞻仰他的荣美。当我们真看见他的荣美，我们甚至向世人说：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还要好，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你要知道耶稣是因为爱他才这么做他，不然你就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严格的对待一位这么优秀甚至难得对永生又这么认真的人？全是出于对他的爱，为了救他，为了帮助他，为了让他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从小好像没有两只手哈，残废，生下来有很多的问题，他大概才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到他爸爸妈妈家来，看见他很辛苦的在那里穿衣服哈，那要穿上一个套上一个毛衣，花很大的功夫，头塞进去，嘴巴咬着这样子穿，那个客人看着就。看着他爸妈，他爸妈也都不管，他忍不住了，他就跟这个孩子的妈说：“你们怎么这么狠心不帮助他呢？”他妈说：“我现在就是在帮助他呀。”弟兄姊妹，爱，这是爱，这是真实的爱。耶稣一针见血地点出他的问题，是为了救他。所以你如果再继续按照圣经的原文读下去的话，不管底下主耶稣讲到要为着主撇下这一切啊，或是后来马太福音20章葡萄园里面先进去的后进去的这些的故事，其实你把前后文读起来，在耶稣的心里面知道这个少年人的退去，忧忧愁愁的走了，只是暂时的，他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连肯伯摩根解经王子他也是这样子的解释，说到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有一天会再回来，他摸到了这个路，他更认真，他可能跑得更快。所以第三个大点我们要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整个核心的信仰和救恩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整个信仰，整个基督徒救恩真理的核心。救世军的创始人威廉布鲁斯，他在100多年前他就讲过， 他说现今世代中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徒有宗教而无圣灵，徒有基督教而无基督，徒有策略而无神的同在，只讲赦免却不讲悔改，只讲拯救而没有重生，只讲天堂却不说地狱。当然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这里有两句很特别的话我们要提醒一下，不要徒有宗教的外表但是却没有圣灵，不要徒有基督教的外表，自称是基督教，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基督在其中。你看看美国现在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要悔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了太多的策略，太多的方法，太多的理论，我们缺少神的同在，缺少神的祝福，缺少圣灵的工作，缺少基督在我们中间。他100多年前就提出了，你说今天事情只有越来越恶化，不知道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而且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国。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要问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我还缺什么，而是简单的谦卑的来到救主的面前，承认我需要救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甚至两个字讲出了这是神能够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没有别的东西他可以再给了，因为他所有的祝福本性一切的丰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他对尼哥底母也说，你如果不重生，你不可能见神的果，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你根本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需要的重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靠着修身养性。第二个，基督是唯一的永生之道。在这里有3节圣经为我们说出了3个重点。第一个，神绝对的标准。约翰一书5:12，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看到了没有，我们虽然活着，虽然生命气息都在，你看我可以喷气可以吸气，怎么会没有生命？但是在神的眼中，我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在神的眼中是活的死人，或是死的活人。其实你知道我的意思。第二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约翰福音6:68，当有那么多人因为耶稣的讲话，耶稣的讲论他们听得觉得很复杂，觉得这话甚难，就有很多人退去了。但是彼得却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抉择，这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抉择。当众人都退去了，耶稣也在问你，你们要不要也退？他在这里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虽然彼得软弱，虽然彼得身上跟我们一样带着旧照会堕落，会软弱，会失败，会妥协甚至到最后否认主的本性，但是他里面知道他要得着主，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约翰福音14:6，我们也常常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The way, the only way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唯一的路，他也是我们独一唯一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而第三个点，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凡为着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这个做妻子的一定不喜欢这个古卷家的哈，有古卷家妻子这个儿女田地，他说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无可比拟的基督 incomparable Christ， 神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而这一位不仅仅是我们得永生唯一的路，这一位所得着的是一个 incomparable Christ， 一个无可比拟的。神没有叫我们把妻子、父亲、儿女什么东西都撇掉，神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强调，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人事物可以跟基督相比。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个少年官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该做什么，在这个该做什么的境界里面把它加在自己的身上，以至于因为这话甚难，只是因为我永远做不到，万尘莫及，而忧忧愁的做了。反而是因着看见基督的伟大，甚至主会这么要求，因为他知道他比所有这些东西更宝贵更好，值得我们用人生中最好的来得着。所以要珍惜白白的恩典，已经得到的伟大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一生之久让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境界，让我们踏定这条永生的道路，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像保罗一样，他愿意一生都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座如果有任何的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请你相信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独一的信仰，让人恢复了人跟神，伟大的神，造物的主宰之间该有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讲生命的信仰，在这里全是生命的故事，从生命入门，在生命里往前，而至终得的结局也是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永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在这里诚恳的邀请你打开你的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切律法的要求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活出来的，不是靠着修身养性人的努力去做出来的，更不是假冒为善的装出来的。神要的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只有他的儿子是真实的，他已经把他给了我们。所以面对我们短暂有限的一生，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渺小败坏的罪人竟然可以得到了永生。不只让我们的人生跟永恒发生关系，让所有的小事情也可以有永恒的价值，更是让我们成为了永生神的儿女，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开始过永恒的生活，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在这里谢谢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你面前被称义，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不光得救的那一天我们打开心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天天也都在虔诚敬畏感恩的里面，让你的生命来替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当我们看到全地这样子的混乱黑暗，没有公义，充满了暴力，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都需要回转向你，我们仰望你的救恩，我们也在这里谢谢你的救恩，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都能够刚强，在基督里，在你的恩典里，在这伟大的生命里面刚强起来，好让有更多的人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好让我们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修身，而是靠着这永生的大能，这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 让我们在地上，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一切都是生命的故事，一切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一切也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掌权。刚才如果有任何福音朋友，亲爱的家人，在这里愿意打开心，愿意接受你，主啊，我们求你也特别祝福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主耶稣，你的宝血在这里洗净他们所有的罪，让他们里面干净，成为圣灵的居所，成为你住在里面的殿，也为他们预备教会，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成长。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刚刚举手，或者刚刚打开心，愿意接受主，希望你写信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你可以告诉你的基督徒朋友，或是你周围有可靠的教会，也欢迎你去参加。好，那我们底下我们一起来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首诗歌，我们都喜欢，希望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它全是生命的故事，都是在基督里的故事，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来接触每一件大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唱，带着感恩的心来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